感谢主耶稣基督，今天我分享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主题，就是祷告。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理解祷告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你怎么理解祷告？你每天用多长时间来祷告？那祷告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神给过你哪些祷告上的回应呢？大家思考几秒钟。那我自己对祷告的感觉是特别的甜蜜，特别的美好，就像约会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特别的喜欢这个主题，我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预备的非常的开心。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旅程，其实就是和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一个经历。那祷告呢，就是在我们和神同行的过程之中，和神的交谈，和神的交往，和神的沟通和互动。没有两个人出行一句话都不说，两个人结伴而行一句话都不说，没有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大家先自己看看这个经文，大家想一想，你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里面的内容理解成一条一条的命令。那这节经文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要常常喜乐，好像是给我们下了一个命令，是不是？那我在教会中呢，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姐妹生活上发生了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她就非常非常的忧愁。结果呢，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不来安慰她，反而来指责她。指责他说，你知道吗，基督徒要常常喜乐，你怎么能不喜乐呢？这个姐妹就很无语啊，她已经很伤心，又很焦急，很忧愁，那别人不来帮她，不来安慰她，然后还这样的来指责她，那谁不想喜乐，对不对？谁不想开开心心的每一天？那能开心谁愿意哭呢？能开心谁愿意忧愁着呢？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喜乐并不是我们想喜乐就能喜乐出来的呀，那事情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这个重担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如果没有力量把它挪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学会依靠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忧愁就是在这里，所以喜乐是无法被要求出来的，对不对？那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经文的下半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下半句其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说，不是神要求我们喜乐，不是神要求我们不住的祷告，也不是神要求我们要凡事谢恩，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定了旨意，他要让我们喜乐，他要给我们喜乐，他要使我们不住的祷告，他让我们能够凡事去谢恩，对吗？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老板对你说，哎呀，那个曹弟兄，你要升职了，你要加薪了，这是老板给你的一个要求吗？这是老板给你的一个命令吗？肯定不是，对不对？这是老板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祝福。所以说，这段经文我们来理解它的时候，也不要把它理解成要求，这是神定下的美好的旨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行走在了神的这个旨意之中。今天是周日，周日的上午，一星期中最好的时间，就是全球各个教会来聚集聚会感谢赞美神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全球有几亿人有分散在不同的教堂里，大家都在聚会祷告赞美。那大家是在执行神的命令吗？并不是。 大家都是在神的应许和祝福之中，被神所带到了教会之中，被神所带到了他的旨意之中，那在这里来享受神，对不对？那下一个问题，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里列出了三点。为什么圣经把这三件事并列的放在一起？那这三件事之间有没有彼此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关系？那我自己的感觉呢是这样，当我不祷告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总是喜欢去看着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纷乱的事情来搅扰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人，这样那样的事情来给我们压力呀，或者是让我们不开心。那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盯着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越看这个问题觉得越严重，越看这个问题觉得越艰难。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心里就焦急，就烦乱。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睛看着神，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神比所有的问题都大得多。在神的面前，所有的问题那都不叫事儿，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越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能够常常喜乐起来了。我们经常的，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心里感觉到，哦，原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为我们准备好了解决我们所有难题的时间和方式。到了那个时间点，自然而然一切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的心里自然会感恩，自然会谢恩，对不对？那这就是这三件事之间彼此的一个关系。所以说祷告带给我们喜乐，祷告使我们能够感恩。感谢主。那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经常的把这个天父耶和华比作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人？那耶稣是我们的兄长。那准确的说，耶稣不是我们的父亲，耶和华是我们的父亲啊，耶稣是耶和华的孩子，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所以说我们跟耶稣是平辈的，耶稣是兄长，我们是弟弟妹妹。那兄长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和这个父子父女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感觉上的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和耶稣之间没有代沟，我们是同辈人。那耶稣曾经到过地上，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困难，耶稣都曾经经历过。所以说耶稣他非常的完全的能够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 OK， 那圣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喜欢把圣灵呢比喻成一位慈祥的母亲。圣经中呢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比喻，圣经中并没有直接的提到圣灵像慈祥的母亲，但是圣经呢确实是有说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重生的人从圣灵而生。那圣灵呢他的工作也确实是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就像母亲在身边呵护我们一样。圣灵是一个慈祥母亲的话，那圣灵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圣经上写它要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说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先求圣灵来使我们明白，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祷告。那好，那我们再看着这个经文，我们想象一下，圣灵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样对我们来说，孩子啊，这是基督，这是神，我们的父亲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让你们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来谢恩。感谢主，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读出这段经文的真意。是一句安慰的话，是一句鼓励的话，是一句应许和祝福的话，而不是一句要求。那这是天父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旨意是什么时候定好的呢？ 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OK， 这里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就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的？圣经开篇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哦，原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原来圣经的第一句话，那个起初其实并不是真的起初，并不是最开始，在那个起初之前还有更起初，就是神在创造天地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宇宙，没有地球，也没有光，但是那个时候神已经知道会有你，会有我，神已经预定好了我们在这个时间信主，我们在这个时间坐在教堂里听讲道，我们在这个时间向他祷告，向他赞美。哦，感谢主，在万有之先神就已经预定好了他这么多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啊，真的是可以穿越时间的，我们的祷告可以穿越古今，我们的祷告可以影响到这个宇宙的最初始，也可以影响到这个世界的最末了。我们的祷告和神的旨意是同行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什么什么事情是神所预定的，那这个预定是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呢，神所预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神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上他预定，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了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祷告，从而他回应这个祷告，他在万有之先就预定好了他要回应我们在公元2024年3月24日的祷告，他在万有之先就预定好了他会回应，他会应许，他会为我们成就。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和神的旨意是同行的，我们的祷告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你的祷告可以震动这个天地，感谢主。那我经常呢听到教会中有弟兄姐妹啊说，我自己不会祷告，我不知道祷告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有同样的困惑。那我们看到比如说牧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带祷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像燕那样铿锵有力，或者是像其他弟兄姐妹那样感人肺腑。总之呢，我们就是感觉哎呀，他们说的一套一套的，是不是？就是感觉他们祷告的真好啊，相比之下就会以为自己不会祷告。我为什么说是以为自己不会祷告？因为其实你会，因为其实祷告啊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最简单的事情，我想不到比这个更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其实就是和神来说话，所以说只要你会说话，你就会祷告。那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呢祷告就是和我们的父亲来说话。有没有人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父亲说话的？如果有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啊。那个我帮你介绍一位老师教你，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们任何一位都知道怎么跟自己的父亲祷告，都可以教我们的。感谢主啊。那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教导门徒们应该如何去祷告的一段经文。那祷告呢，是我们用心和天父去交流。所以说呢，我们祷告不需要遵循特定的固定的模板，也不需要仔细的斟酌去说什么。那如果说呢，比如说一乡牧师啊，那祷告的听着真好，那个词语组织的觉得真好，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会说的这么漂亮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呢？孩子跟父母之间需要把话说的这么漂亮吗？不需要。每一句和父母之间的真诚的交流，就是最好的祷告，就是最美的祷告。那每一句真心实意的和父母的交流，那就是都是能打动天父的心的，对吗？我们写一篇文章，或者我们跟领导讲话，我们需要组织语言，我们需要让这个语言尽量的优美华丽，有逻辑关系等等。但是孩子和父母说话不需要，孩子和父母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祷告。所以我为什么我说祷告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那我们看这里下面的这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知道这是主导文的第一句，我没有把主导文后面的内容放在这儿，我只把第一句放在了这里，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首先关注到第一句里的含义。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首先要怎么样，首先要把我们自己带入到和天父的关系之中。我们要知道，首先要知道我们是在和谁祷告，我们是在和谁说话，我们是在和创造这个宇宙世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最伟大的神说话。但是这个最伟大的神，他视我们为他最亲爱的儿女，他是完全的宠爱我们的。所以呢，首先我们把自己带入到和他的这个关系之中来。当我们处于和神的关系之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难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和他说话，怎么样和他交流，一切都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特别逗，他管他爸叫老头儿。他回家就喊老头儿，我回来了。那他有没有不尊敬他爸爸呢？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父亲啊，都是那种特别喜欢开玩笑的性格，这爷俩都是有点没正形，这就是他俩之间的交流方式，对吗？所以说呢，他和他父亲之间就是这样的相处，就是这样自由的随意的相处，相互逗，相互的开玩笑，完全的没有不尊敬，反而是非常的甜蜜。那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我们的这位父，他一定是那个板着脸的、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那个形象吗？我们的这个父能不能是那个很幽默、很搞笑的那个形象？能不能是那个很慈祥、很亲切的那个形象呢？那幽默感是谁发明的？神要是幽默起来，那我相信一定是比我们大家更搞笑。就是我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电影《冒牌天神》，它有两部，一和二，然后一是那个金凯瑞演的，二的主演相对名气小一点，《冒牌天神》，然后这个电影就里面就把神啊拍得满满的幽默感，特别有意思，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17。那这是耶稣在受约翰的洗之后，从天上有声音这样说啊，神在天上看着耶稣，他忍不住发出一句感叹，告诉大家：你们看，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是多么的爱耶稣，满眼看着都是喜欢，对不对？但是今天呢，耶稣把神儿女的身份也赐给了我们。 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进入我们里面，耶稣的身份也给了我们，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因着耶稣也得称为神的儿女。那今天呢，神看我们都是透过耶稣来看，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遮盖我们，神看我们透过耶稣看的时候，耶稣有多好，我们就有多好。哎，神看耶稣有多喜欢，神看我们就有多喜欢我们，是不是？神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喜欢我们，所以今天神也会对我们说，神会对我说，神会对你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哎呀，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所喜悦的。这是神对我们的一种感情，就是对我们的这种喜悦的感情。那我小的时候呢，住在北京啊，我们老家我的亲人就是长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住在老家。那个时候呢，每年的时候过年，父母就带我回一次老家去探望他们。那我姥姥家呢，那个小院子，农村的小院子，那个门外是一条很长的小胡同。每次我走到这个胡同口的时候啊，我就会飞快的往里跑，然后一边跑一边喊姥姥我回来啦，姥姥我回来啦。那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感觉啊，就是我之所以那么开心，一方面呢是我盼望着见到我的姥姥姥爷，对不对啊？所以我很开心。那另一方面其实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知道住在那个胡同尽头小屋子里的两位老人，他们也在盼望着我，他们可能比我盼望，他们更加的盼望我，他们可能在那儿等着我等了一天了，他们可能在那儿一边等一边看表，心想怎么还不回来呢，怎么还不到家呢，他们可能准备了很多的好吃的呀，礼物呀给我。那他们比我相信他们其实爱我超过我爱他们的。那我们的天父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平凡的人，我们大部分人我们其实扔在人堆里找不到的，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是那个明星那个焦点，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似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眼里你就是最最特别的，在神的眼里啊，你是他的那个掌上明珠，你是那个完全的被爱完全的被接纳的那个孩子，他看你就是看不够的，他看你就是越看越喜欢的，你就是他面前的王子，你就是他的那个小公主，你知道吗？我们做公主的时候一定要做那个比较傲娇的那一个，大家不知道傲娇是什么意思，可以回去查一查，我们要做傲娇的那个公主，去学会享受领受神的爱。那圣经说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那我们这位天上的父，这位天上的神啊，他一句话他就可以创造出来宇宙万有，对不对？他也可以造出来天使来服侍他，所以这位天父他什么都不会缺，他什么都不缺的，对吗？但是他渴望一样东西，就是他渴望我们对他的爱，因为爱是无法被造出来的，或者说造出来的爱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吗？神如此的爱我们，他也渴望着我们去爱他，他非常渴望来亲近我们，所以他非常渴望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神每天就像那个等在胡同尽头那个老房子里的姥姥姥爷一样，神就在那儿等着我们祷告，神可能在想，哎呀，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不来祷告呢？哎，这个臭小子都几天没祷告了。神在那儿等着我们，他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要对我们说，他也有许多许多的礼物和祝福想要送给我们。那我们再读一下我们的经文，我们翻下一页，谢谢。 们还是刚才的那一段经文，我们读中间的那一句，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感谢主啊，就是我们在祈求之先，我们所需要的父亲早已知道了，因为天父可以跨越时间，对吗？他可以跨越时间，在时间之外看到所有的事情，他也可以读懂我们的内心。我们看下一段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掏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的内心的所有的想法，神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的内心在神的面前没得可隐藏。我们通常讲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是有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主啊，感谢你，你比我更了解我，你比我更知道我的内心的需求和内心的想法。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必要做任何的伪装和隐藏，对吗？因为任何的伪装和隐藏都逃不过神的眼睛，没有任何的意义。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看下一个经文，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4:24。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敞开自己的心扉，我们不需要像在领导面前那样装得恭恭敬敬点头哈腰，我们也不需要在其他某些宗教似的那样，就是当我们来到那个特定场所的时候，我们就装着非常的敬虔，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又回归到自己原本的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完全的真实敞露自己就可以，因为神知道我们素颜是什么样子，对不对？神爱的不是我们化妆之后的我们，神爱的就是本来原本的我们。所以我们开心的时候啊，我们就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好开心。那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装作开心到神的面前，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哭就好了。我们就说我们就是伤心，我们就是生气，我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要哭，对吧？我儿子小时候哭，我哄他，我说你别哭了，他说哭哭哭，我说你别哭了，哭哭哭就要哭。所以说我们如果伤心，我们就要哭，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就哭，让他哄我们，对吧？他既然爱我们，让他哄我们。那我们这样感谢神，我们忧愁就去，我们忧愁的话我们就去祈求神，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心里感恩，我们就去感谢神。所以说我经常讲，我们放下所有的神学的观点和神学的理论。有的时候啊，在教会的教导中越学越复杂，越学越多，越学越深入，当越复杂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有的时候忘掉了那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脱去这个宗教的外壳的时候，这个神他不是你的牧师的神，他不是你的教会的神，他也不是某一个教派的神，这个神就是你的神。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我的神，对吗？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的神，你自己的，和别人没有关系。你和你的神、你的父、你的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最亲密的关系，那你们之间可以用你们最喜欢的方式去交流、去交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用心和神去沟通、去交流，那个最真实的你自己就是神所最爱的。那讲到这里呢，有人可能会说，哎，我们什么都可以跟神的面前去求去说吗？啊，比如说我真的想要一个女朋友，可以跟神去说吗？虽然我已经有一个老婆了。那我喜欢去讲啊，就是 我们所求的所想的没有开口之前，父就已经知道了，那父知道我们什么德性，所以呢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希伯来书的13:4。所以我们读经很重要啊，有很多的问题其实神的答案神已经给了我们。那我们带入到关系中，我总是说我们有任何问题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入到和神的关系之中。 OK， 那神是我的父亲，他也是我老婆的父亲，对吧？从我老婆这边论的话，那神是我什么？神是我岳父，对不对？所以想象一下，你跟你岳父说，我除了你女儿，能不能再给我找个女朋友？好吧。那 OK， 其实呢，当我们祈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原本就知道，我们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原本就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内心里最真实的那个想法，并不是说希望这个事情被成就，最真实的想法其实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被挪去，被终止。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求一个事情，可能我们其实求的是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错的。没有关系，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吗？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也不知道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父母会一点一点的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带领他们成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天父不会来揍我们，他也会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真理，让我们更多的喜爱那些公义美好的事情，让我们的心不喜欢那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那当我们把自己，当我们把自己的就是这个关系，当我们把自己和神的关系带入到我们祷告之中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祷告其实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就不需要，就不再需要人去教了。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教过我们，哎，你应该怎么样跟你父亲说话，你应该怎么样跟你母亲去说话。我们只要学会了说话以后，就像 Jason 说的，丫丫有一天跟我说了谢谢，然后呢好感动啊，他学会说话了，他自然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样去说，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那我们在天父的面前 OK 啊，天父这么祝福我们，我们好感恩好感动，我们对天父说，天父谢谢你，感谢你。那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说天父求求你来帮帮我，我在这件事情上有需要，这些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祷告。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你以为说多了必蒙垂听。那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我现在讲这一句，那祷告呢，其实有的时候因为祷告我们在开口之前天父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哎，那还有什么祷告的必要？那我们也需要一个交流的过程，对吗？那既然天父已经知道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祷告中其实说什么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反正他也知道了。那什么是比说要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祷告的时候啊，有没有尝试过除了你在不停的说以外，也留下一些时间去仔细的来聆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祷告中去听，因为毕竟祷告是交流嘛，那交流就要有来有回，有我说天父说，那我说的时候他听，他说的时候我要听，对不对？所以祷告一定不是一个人在一直喋喋不休的说，我们没有和一个人交谈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是我在说，说完以后我走了，没有这样，对不对？那天我们和天父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留下时间，我们仔细的听天父要对我们说什么，他每天都有话语要给我们，他怎么样来回应我们，他想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那很多的时候就是祷告其实并不是让天父知道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让天父知道我们的需求，并不是让天父来理解我们，因为他本来就已经知道，本来就已经理解了，对吗？ 所以说，祷告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来理解天父的想法，祷告更多的是让我们来知道天父怎么看这件事情，天父想怎么带领我们，天父有什么温柔的话语给我们，天父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那从我们人的角度，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事情，我们看到各样的困难，我们看到仇敌环绕，或者是看到疾病缠身，对不对？但是从神的角度，天父的角度看到的是，所有的仇敌已经被耶稣击败了，所有的疾病已经被耶稣担当了。所以有的时候祷告是要把我们带入到神的那个层面，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哎，当我们站在跟神的一样的角度，神说孩子你过来，你到我这边来看，你从我的角度去看，哦，我们看到神所看到的，就会发现，哦，原来那些困难不过是使我们能够信心更加强健的食物而已，对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会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平安。那我们说祷告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的呢是听，听神去说。哎，那祷告最重要的是不是听？其实我认为也不是。那是什么呢？那我们再把我们带回到和神的关系之中。比如说我们回家看看父母，我们回家看看父母最重要的是跟父母去说什么吗？好像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听父母说什么吗？还唠叨死了，也不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回家？我们回家看父母什么最重要？好像什么都不重要。好像就是回去看看这件事本身就是重要的，对吗？所以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什么最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也不是听。最重要的就是和神的那个亲密的相处本身是最重要的，对吗？神爱我们，我们在神的怀里躺着，我们在神的怀里腻歪一会儿，不一定要说什么的，也不一定要听什么的，我们就腻歪一会儿就好了，就是享受彼此之间的那个甜蜜，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彼此之间的那个爱。那当我们有了神的时候，其实其他的所有的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那我们有了神自己的时候，那其实所有的外在的需求也都自然而然的会被满足的。那我们家呢，我妈妈住在跟我们家走路大概五六分钟的地方，那我妈经常过来给我们做饭。那我最近工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忙，我妈每次过来的时候呢，哎，我就听见哐啷哐啷哐啷，车库门开了，然后呢，我知道，哎，这个时间我妈过来了，然后听见我妈厨房做饭呢，然后我在屋里工作，然后我也没时间下去打招呼，有时候下去喝杯水，然后呢，那个打个招呼，又上去接着工作，然后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我妈喊吃饭啦，然后我下来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可能说几句话，然后吃完饭我一般就是。因为我工作一天好累，然后吃完饭那会儿我觉得特别累，所以我吃完饭我一般就放下碗筷子，然后我就跑回屋里躺一会儿先，然后那个我吃完我就跑了，然后躺一会儿呢，等我缓过来一点，我再接着加会儿班，然后过一会儿呢，听见那个我妈那个听见车库门哐啷哐啷响，我知道哦，我妈那个收拾完，我妈回去了。有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之中啊，也不一定说太多的话。但是每天我妈过来这一会儿，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我就觉得特别的就是，哎，每天有一个相聚的时间能够一起，哎，我能看到她，她能看到我们，然后呢每天有这么一个时光。那你说这个时光里什么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什么都不重要，就是这个相聚的时光本身最重要，对吗？所以说我们和神也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我们就是回到他，我们就是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和他在一起，本身这件事情最重要。神缺什么？神什么都不缺，神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对神有什么作用？很多人总是讲，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我其实不同意这个想法。神缺荣耀吗？ 神不缺，神需要我们去荣耀他吗？神是这个世界上全宇宙最最荣耀的，那需要我们再去荣耀他？不需要。神要的就是我们爱他，神要的就是我们像孩子一样胆简简单单的回到他的面前，跟他享受这个相处的关系，这是神所想要的东西。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下一页的经文，好像不对，我看一下。上一页的经文 OK 谢谢。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讲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小儿子回家，然后呢就是浪子的那个故事里，然后这个家主父亲对大儿子所说的一句话。那他的大儿子呢是一直是很乖很听话，服侍在父亲的身边，但是大儿子呢他却没有一个主人的心态。他觉得，哎呀，父亲你看我那么好，我天天的服侍在你这里，你从来就没有给我一个牛犊让我跟朋友去来享受快乐。你那个小儿子那么的不好，然后呢骗了你的财产出去浪光了又回来找你，你却为他摆设宴席。然后他的父亲就跟这个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儿子呀，你想要牛犊你去拿呀，你为什么要非得跟我说要等着我给你呢？你自己可以去拿，你就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啊，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做这个主的，对不对？所以在神的家里，其实神的产业都是我们的。神的产业是神赐给耶稣，耶稣又分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家里就是主人，我们可以享用和管理一切。那有的时候这个主人还小的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是小主人，那小主人也是主人呀，小主人也高过仆人的。那小主人当他渐渐的长大，心智成熟的时候，那父亲就会赐给他，派他管理更多的产业，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越来越长大，心智越来越成熟，神就会派我们管理更多的产业。圣经上写，我们将来是和耶稣一同作王的，我们将来要和耶稣一同去掌管这个世界。我听有一个牧师的讲道说，啊，这个宇宙有多大，那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不过像一个沙子一样，那银河系里有多少像太阳这样的星球，那银河系在整个宇宙里又只不过像一个沙子一样，宇宙里有无数的数不清的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那我们古往今来有多少的基督徒，可能几十亿或者是多少，那这几十亿个王来管理产业，谁听谁的？但是宇宙这么大，分到每一个基督徒头上所管理的可能都不止一个星系那么大。那我不知道神将来是不是这样安排的啊？但是呢，圣经上确实是说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那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丢掉那个奴仆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觉得自己缺乏。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缺乏，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当做了奴仆。我们主人有，我没有，我向主人求，主人没给我，哎呀，我再向主人求，我不知道主人会不会给我。对啊，但是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主人有，父亲有，我就有，父亲的就是我的，我需要的父亲就都会给我。感谢主啊，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以主人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以主人小主人的心态和神这个大主人同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需要的已经有了。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中所求的会一件一件的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那当我们摆正了自己的这个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也摆正了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是被爱，被神所接纳的这个心态。当我们摆正了这些之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具体怎么祷告呢？其实就变得非常简单。那比如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天气好，你开心，你就可以说，主啊，今天天气真好啊，主啊，感谢你，今天阳光好暖和呀，还不下雨，还没有风，好适合遛弯啊。这个就是祷告，对不对？祷告不一定要为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和父母说话不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才去说，我们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去相互念叨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作为你的祷告念叨到神的面前。神喜欢的是你的相处，和你的相处，神喜欢的是你和他来到他的身边，他在乎的不是你具体祷告的这个内容。所以说什么事儿都可以跟神说，你有需要你就说，主啊，这个事情我有需要，你来帮帮我，怎么办啊？哎呀，愁死我了，虽然圣经说我们不要焦虑，但是我就是焦虑啊，怎么办呀？你帮我把这个焦虑拿走行不行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伤心的时候，那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哭，那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开心的事情念叨给神听，对不对？任何你想说的事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那祷告不一定非得特定的时间跪在那里，不一定啊。你走在街上，你在刷碗的时候，你在做任何开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开车的时候祷告，真的，就是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祷告特别容易进入状态，可能因为开车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事儿，就你除了开车你也不能干别的事儿，所以就是自己不自觉的就会很专注。所以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很容易祷告，很容易进入那个圣灵充满的状态，特别感谢主。那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那也可以找专门的时间来祷告，早晨起来，或者是睡觉之前找一个安静的屋子。那我们家有一个地下室，然后我那是我的 pray room， 我喜欢在那儿祷告。里面安静，他们都在楼上，我在底下安安静静的，自己可以就是全身心的沉浸在神的里面。所以说祷告不用拘泥于任何的形式，都不用任何时间地点方式，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只要你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神都会在任何的时候都会欢喜迎接你。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遇到困难，我们会感觉特别的伤心，特别的痛苦，我们会感觉到从身体到心里都没有力量，没有力气。我们无力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可能我们无力到没有力气去祷告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我祷告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有力气，真的没有力气，就是恨不得自己这个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只要我们在心里向主去呼喊，主啊救我，主啊帮帮我，你不需要再说更多具体的了，因为具体的神都知道了，对吗？具体的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你就向他呼求。你甚至哪怕连这个救我这两个呼求的字都没有力气在心里去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想着神，你就向他发出的那个哀哼的声音，那个哼哼声，那个痛苦的呻吟声，这个都可以被视为你的祷告，这个都可以到神的面前，神都会来听，对不对？所以说祷告是完全自由的，祷告是完全随心的，祷告就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就用心去跟神去说，用心去说你任何真心想说想交流的内容就可以了。我在预备这篇讲到的内容的时候啊，我最开始我想，我先上网去看看别人怎么讲的，然后我就打开网页，打开 Google， 然后呢搜索我们应该怎么祷告这个主题，网上有很多不同的牧师的讲章，看了几分钟，给我郁闷的，差点给我郁闷哭了，你知道吗？我看第一篇文章，题目《祷告的13个步骤》然后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不会祷告了 我看到最后这，看到最后第十三个 OK， 第一个是啥来着？然后我就想起来啊，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然后教会他们教我怎么祷告，祷告的四要素：感谢、赞美、祈求、认罪。OK， 我每次祷告，我按照这四要素，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来做。感谢主，然后先想，哎呀，什么事可以感谢主啊？然后想，哎，把这个能牵扯上的、能感谢主的都说一遍，然后赞美神，然后把神使劲的再赞美一番。然后那时候觉得，哎，神呢，还挺好的。神有一毛病，你知道吗？神有一问题，跟我领导一样，喜欢听人拍马屁。那祷告中不赞美他一段不行的，这是祷告四要素之一。开玩笑啊，我的领导不喜欢听人拍马屁，我的领导人很好。神呢也不喜欢听人拍马屁，神不喜欢我们就是为了赞美而说的赞美，神也不需要我们那些为了感谢而说的感谢。反正感谢主，那时候我学的是四要素，你知道吗？那天我在网上看的是啥呀？祷告的十二要素。我觉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在教会，如果要是教我祷告的十二要素的话，我估计我可能早就放弃祷告了，记不住啊。那以前，所以以前我祷告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以前我祷告的时候就越祷告越累，祷告完以后就觉得跟干了俩小时家务活一样。我终于完成这个任务了，作为基督徒我每天的任务。那个时候呢，祷告就是并没有带给我那种身心愉悦的那种感觉。那直到我后来呢，就是渐渐的认识到，哦，原来祷告其实不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祷告也不需要遵循什么多少个步骤，什么样的公式，祷告公式，然后祷告的什么要素都不需要，祷告就是和神的亲密的交流。从我认识到这个之后，哎，就越来越喜欢祷告，越祷告越觉得甜蜜。以前有一首歌，那个歌词里写，就是说那个我们祷告来到一个花园里，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然后我们和耶稣同行，耶稣和我们谈心，我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以前有那样一首赞美诗。然后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常的，我就想象着我自己来到一个花园里，一个安静又漂亮的一个花园里，我想象着耶稣在那儿等着我，我想象着我在那儿跟耶稣去交谈，那我有一些事情想跟耶稣去说，我有一些心里话想跟耶稣去说，虽然他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说，我不愉快的事情我就是想要说给他听，那他也会有一些话想要说给我听。那有的时候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哎，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呀，我们怎么样能听到神的声音呀？我们怎么样能明白神的带领啊？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哎，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去听的心，你有一颗愿意去寻求的心，神自己他会带着你明白的，神自己会让你渐渐的越来越懂他，越来越认识他，神会让你能够明白他的这个带领。当你常常的去寻求，常常的去聆听，常常的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就会带领你这样的一点一点的来成长。那圣经中有很多描述人和神的关系的比喻。十二点多了，那我好像讲不完了。没关系，我看看还有哪些重点的。讲得太投入了啊，因为祷告真的是太美好了，我特别喜欢这个主题，所以沉浸在里面。那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刚才说，哎，天父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是我们的兄长，但是其实圣经上还有更丰富的关系的比喻，你知道吗？圣经上还说人是神的朋友，这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感觉。那我想跟土豪当朋友，土豪都不理我的，对不对？因为我不够格呀，我跟人家身份地位不对等。但是神把我当朋友。那除了神把我们当朋友以外，还有一种关系。圣经上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啊，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爱像丈夫爱他的新娘那样的爱，这是一种甜蜜的爱情的关系，甜蜜的爱情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了解过，其实神和人之间还有爱情这个关系的，还有爱情这个感觉的。大家去看看那个旧约里的雅歌，那雅歌就是像情书一样非常的浪漫的，那就是神写给人的情书。所以说我们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这样一种丰富的立体的甜蜜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享受神。感谢主。我最后就讲几个见证然后就结束。就比如说呢，因为祷告其实也是除了我们跟神说话以外，祷告也是我们的权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是像神在说话，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是在行使我们的一个权柄，掌管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斥责那个疾病离开，斥责那个污鬼离开，那当我们斥责疾病的时候，这就是在运用祷告中的权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再去求主啊，你愿意不愿意医治我，圣经上已经写了，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已成之功里。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去求主啊，你愿意不愿意舍让我来富足，圣经上已经说因他受的贫穷我们可以得富足，这都是在耶稣的已成之功里，我们不用再去求那些我们已经拥有了的东西，对吗？我们直接宣告我们有了，我们用信心去宣告我们有了，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实现出来。我们用信心去斥责那个疾病离开，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我们的健康的好转。那之前拜西师母经常分享他的身体越来越好，那我也做过好几次的见证分享，我之前的心脏的不舒服还有那个特别严重的过敏都被神所医治。我之前左腿的膝盖半月板是碎的，然后呢前十字韧带是断的，非常严重的伤，以前站十分钟都疼的。那个我以前想象如果以后有一天我讲到，我估计我可能得搬个凳坐在那儿讲，因为我站十分钟腿会疼得受不了。但是现在其实完全不需要，而且现在我经常分享我踢球，在这边踢球一星期踢好几次，然后呢有时候一次踢俩钟头连着中间不带休息，然后腿也是越来越强壮，然后他疼的时候我就斥责他，你离开，你在我的身上不合法，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是健壮的，我就斥责他。然后呢，哎，我的膝盖渐渐的就不再疼了，跑得也越来越快，现在偶尔能追上涛哥了偶尔追上涛哥就已经是一件非常让我荣耀的事情，涛哥跑得非常快。那前几天曹大哥分享，哎，曹大哥分享开启感冒发烧，曹大哥给开启祷告，斥责那个发烧离开，然后过一会儿开启的烧退了，然后曹大哥说，我也没有跟那个疾病大喊大叫，没有冲他很凶，我就是在那儿很平静的斥责他离开，然后开启就好了。我说你这叫不怒自威，什么样的人不怒自威？君王不怒自威，对不对？那我们，我刚才说我们都是和基督一同作王的，那祷告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神可以用话语来创造世界，创造万有，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去影响，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用祷告，祷告既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亲密交流的方式，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管理这个世界，使自己蒙福，赶走仇敌的一个工具。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再翻下一页，再往下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的经文。 OK，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美好的旨意。耶稣他要让我们喜乐，要让我们祷告，要让我们谢恩。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